那我想我们每一篇的讲道呢，都是传道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哈，在一边思想，在构思哈。我求神给我们一些的领受，让我们在这种神的光照之下呢，能够把一些道能够跟大家分享。那么我今天的道呢，着重在操练哈，因为我觉得这次去中国，我也被一些的同学来有一些的问题，他说他们听太多了哈，他说怎么样来操练，我说好，那我就带你们来操练。那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一样，我们道听了很多，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操练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道听进去以后，怎么样在你的实际生活上面能够把它反映出来。那我们道知道了，原则知道了，明白了，那怎么样把知道的东西反映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功夫，就是希望我们要下功夫。因为知识的东西不是说你考一个试你通过了就好了，我们也许在世界上的学问是这样的，但是在我们行道方面呢，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。行道方面呢，我们是要一而再再而三，不仅是牧师一直要在台上跟大家讲了很多次，而是要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上面，我们怎么样来省察，我们怎么样来怎么样 practice， 怎么样把我们知道的东西把它反映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受苦的境遇说话。那要先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，是一种苦难的时候，请你千万不要太压抑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早就讲说我们会有的。我们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哈，38跟39节。马可福音10:38-39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，你们能受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；我所受的洗，你们也要受。”哈，那么这个背景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有两个门徒很可爱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约翰。那雅各约翰呢，他的妈妈有一天就跑来跟耶稣讲说：“耶稣啊，当你得国的时候啊，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坐在你右边。”他有提出这样的要求。那耶稣就讲耶稣就跟他回答了这一句话：“哎呀，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东西啊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够受吗？”他们那个时候就大啦啦的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以啊。”那耶稣说：“呀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”那到底这个杯啊，到底这个洗是什么东西？那耶稣基督在这边显然很讲的事情是什么吧，就是说当这两个人的母亲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的儿子要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所以耶稣在跟他讲说，你要进天国坐在我的左边右边嘛，或者是讲说我们要进天国这个途径当中啊，我所喝的杯啊，你们想要进去的人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啊，你们想要进去的人你们也要洗。虽然这两个门徒哦，在回答的时候是大啦啦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问题呀、啊，耶稣啊，我就跟定你了。你到哪里去，我就跟着你去了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就跟你做。因为这是门徒真正的意思。所谓门徒真正的意思，就是说我跟着拉比走，拉比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拉比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拉比住在哪里我就跟着他住在哪里。这叫做门徒啊。所以他说啊 ，I can do it， 我可以这样做啊。所以他就好。”来做 OK， 太好了。但是真正的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可能不晓得。耶稣说我喝了杯啊，那个杯是愤怒的杯啊，那个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51章里面所讲的。所以通常来讲说 your cup， 你的杯啊，通常都不是好的东西，通常都是代表一个什么，代表了一个神的愤怒。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以啊，你把这一杯怎么样挪开呀、啊？那这一杯是什么？是苦难的，是那种很痛苦的苦难。那个杯呀、啊， 耶稣说，我要喝的杯你们要喝吗？讲到那个苦难，讲到那个十字架上面的痛苦，他说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够受吗？那个洗是什么？洗其实原文是浸的意思，那个浸的原文本身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是在什么，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。所以当耶稣就是说我要受这个洗的意思，就是说我要进去这十字架上的苦难。原来耶稣他早就讲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，舍己背起什么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原来这个苦难的喜，或者讲苦难的尽，早就在耶稣已经讲说，嘿，你们要跟从我吗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就是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这个受苦，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苦，原来我们跟从他的人也要一样经过这样子的苦难。这样子的苦难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没有办法避免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待会会来讲。所以我们喝的这个愤怒的杯，我们现在不用来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样，完完全全的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。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以后，我们仍然会有一些的苦难。我们但是不必像耶稣一样要流血啦，要钉死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这个苦难的杯已经被减少了很多，但是一样你还是要喝，因为耶稣说我要喝的你们也要喝啊，我所受的这个苦难的尽你们也要受。但是在程度上而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已经降低了很多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是不是都被呼召进入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呢？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话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。彼得前书四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在教会当中很少有人去讲到受苦的经哈。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的 whole package。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呢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请看第四章第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是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欢宴、群欲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情已经够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基督在讲说，我们要以同样受苦的心智装备自己，因为受过苦就与罪断绝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我这边讲了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再同以前一样犯罪啦、行淫、邪淫啦、恶欲啦、醉酒啦、荒宴啦、群淫啦，还可恶拜偶像的事情。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哦，在我们信主之前，也许你跟我们可能都喜欢去做一些的事情。在这边讲的是说，你喜欢有个 drink party， 我们喜欢呢，大家一起来饮酒，大家有饮酒作乐的时候呢，就会群起而怎么样，做一些邪淫的事情。而且呢，我们可能在以前还不认识耶稣之前呢，我们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平常啊。特别在欧美那个国家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些 drinking party 的时候，对吧？ Anything can happen。但是当你信主了以后呢，你发现到这个东西不对了以后，你那些以前的朋友呢，可能就对你有一些的意见了。哎呀，你看那个人以前跟我们在一起的，现在信了什么耶稣以后呢，他就不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他就毁谤我们。他就说你这个以前啊，你这个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现在怎么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就会毁谤你，他就会说你坏话。那么你的老我呢，你也在想说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以前的事情不能干呢？于是有些的挣扎，于是有些的拉扯在那个当中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的旧人想要再来 control 我们，所以你会发现到，就是说，你远离了这一些人， 远离了他们所做的这一些你以前也做过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其实心目当中怎么样，在肉身当中你也在受苦。你 see 为什么讲肉身受苦，是原来是跟罪恶在象征。原来就是说以前的罪恶的生活里面，我觉得以前很享受，以前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之前，我就是这个样子放荡自己。但是现在因为领受了新的生命以后，里面有声音跟你讲说，这件事情上帝不喜悦，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欢你做。于是你在这么这样拉扯当中，你以前的老我也在那边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我再跟那些朋友一起出去吧，喝喝酒啊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在这种拉扯之中，你的肉身里面觉得很痛苦，你心里很想去，但是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You can't， 你不能。于是在这样子的拉扯当中，你的心灵受煎熬，这个肉身要受痛苦。你的肉身里面也许你的酒虫在你的肚子里面在说，我们可以喝酒啊，喝一口酒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可以行这些邪淫的事情，我们有些不好的 lust for desire， 有些那些喝酒啦，有些那些 party 啦，后面的东西就乱七八糟。那些事情你不去做，就是在肉身上面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在解决我们肉体情欲方面的问题当中，你一定会经历过这样子的拉扯，但是这个拉扯过程里面你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有这样的心智装备自己，因为肉身受痛苦的话，你就不会再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定了一件事情，原来我们肉身受苦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。你以前喜欢干一些什么事情，你知道你信耶稣以后你不能再去做了，因为你生命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一定会挣扎，如果你没有挣扎的话，那么你的信仰可能还有点问题。你一定会挣扎，你一定会挣扎的。以前人骂粗话的，骂脏话的，你在跟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讲话的那个态度，你讲话的内容，以前是不堪入耳的，一直到现在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在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讲不出来了。你肉身上面有挣扎，你肉身要开始受痛苦，你不能够再说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语。 You can't, you just can't, because you have a new life。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你知道那些误会的言语是不可以出口了。因为你误会的话，你不仅误会了你自己，你也误会听到的人。因此，你的肉身里面就很大的挣扎，因此你就有了一些的痛苦。但那些痛苦是正常的，那些痛苦是必须经过的，因为肉身受过苦的人就要与罪恶断开关系。你以前也许喜欢偷东西。现在 software 很容易偷的，很多的 software 我跟你讲，我可以不用花一毛钱，我可以得到。但是现在有时候想说，哎呀，基督徒应该这样做吗？你的心里面上面有一些的挣扎，说 should I do it? Should I? 我应该做吗？你喜欢占人家便宜的，现在不能占人家便宜。而这些东西都是会造成你一些在你的思想上面有一些的拉扯，有一些的征战，你能够胜过吗？当然彼得姐就会讲说，你要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受苦装备你自己，你的苦跟耶稣的苦比起来算不了什么，耶稣胜过了， so can you。所以我们可以停止罪恶的生活，以至于在这些地方我已经跟大家提到了，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受苦当中你的说话。当你在比如说你以前是很容易讲脏话的，你以前跟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无话不谈，随心所欲，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不能说了，因为你有了新的生命，那个时候你就是在受苦。以前可能 drinking party 的时候，可能一起到一些某些情色的场所里面去，跟那些人花天酒地，你也不能够去了，你也不愿意去了。但是在这个这样征战当中，你也受苦了，因为你的肉身会受苦，你的身体想要去，但是你的灵圣灵在你的心里说不能去，不要去，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你肉身的受痛苦。 是一定有的。第二，我们来看为主照着神的旨意受苦，不是为自己的罪或你自己的错误，我们为了维护婚姻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是自由恋爱的时候，但是我在中国，我看到有些地方，在中国有些地方仍然他的爸爸妈妈还是很有权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次在神学院里面，我看到一个 case， 爸爸妈妈把女儿嫁给一个年轻的这个我觉得他很有作为的一个男生，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，他爸爸妈妈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，就是不可以。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自由，而是他们愿意顺服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他们很容易愿意顺服下来。但是现在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是什么？都是自由恋爱的时候，也就是自由乱爱的时候。那自由恋爱的时候呢？谁？如果你自己一自由恋爱，然后你结婚了以后，你发觉到不对劲了，你自己发觉到有问题的时候，那你该怎么办？请问你这个是自己造成的错误呢，还是你认为婚姻是神所搭配？在以前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凑合的婚姻里面，很少人有离婚。在自由恋爱，在这个自由的时代里面，说你要去爱你所喜爱的人。但是反而自由恋爱以后所产生出来了，我看到这个结果呢，我们的离婚率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是40%几了。不管在台湾、在国内、在美国，更是超过50%。我们所看见的，原来就有个问题了。我们基督徒要问了：那到底我自由恋爱，我看中的、我喜欢的、我爸爸妈妈也同意的，结果我们结婚以后，这个到底是不是神所祝福的？我如果问的话，有人可能说是，有人可能说不是啊，这是我的错误啦，我来让他离婚解决好了。还是你要为了维护你的婚姻，你相信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打理，我们人不可以随便的结婚，当然神不可以离婚，当然神他给我们有一些的条件你可以离婚，但是你是不是为了维护你的婚姻？当你发现到你的白马王子，或者是你那个白雪公主，结了婚以后变了样，结了婚以后不是再像以前这么可爱的时候，我到底是要维护我的婚姻，还是我说我再另外找一个？你是在痛苦当中吗？还是你照着神的旨意来受这个功课？有些人花了一生一世。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，有人就花了70年的代价，为他不幸的也先生来祷告，终于信主，他还是非常的顺服他的先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维护你的婚姻吗？你可以选择维护你的家庭吗？这个家庭呢，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。我们在处理很多家庭暴力的事情的时候，发现到在中国特别严重。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期待，还有爸爸妈妈不太会跟小孩子沟通，所以小孩子受伤很多。That's why， 为什么我们到国内去很多的地方，他们都需要我们的拥抱？因为他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去拥抱他们。有些姐妹甚至跟我讲说，在她的记忆里面，她没有任何的记忆说她妈妈抱过她。I cannot understand。但是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在这种关系当中，我们能够说我选择不要这个家庭吗？神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，这个 relationship can I break it？ 我可以不要吗？我们不能啊。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好像让我们经过了很痛苦的地方，但是这是神摆在那个家庭里面，神他有他的心意在里面，是为了照着神的旨意受苦。神今天没有把你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，很有钱的人有很有钱的问题哦。OK， 如果你是王永庆的儿女的话，你现在在争夺财产。 是不是？可能闹得大家家庭都不愉快。但是你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面，你每天在为你的三餐温饱，在什么，在那边挣扎。但是这一些，上帝的旨意，你愿意为了维护你的家庭吗？你愿意维护你的教会吗？教会也许牧师不好，对不起，牧师应该是不错了。牧师不好啊，逼迫你啦、啊，要求你很多哈、啊，让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还是愿意来顺服呢？因为权柄都是出于上帝。我们看看第三，神苦练、试炼、管教如同儿子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。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的老板压力很大，我有这个选择，就是说好，你老板对我不好，我就可以跳一间公司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到哪边工作都是有上帝的带领，我不敢随便动。那如果这个老板特别的压迫你，特别的给你压力啊，那我愿不愿意顺服，让神来借着你的老板来管教你的？同样的，有一个原则，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不是从神来给的权柄的话，我们根本可以不要听。但是神说得很清楚，所有的权柄是出于神，所以神帮我们摆在一个地方里面，好像工作压力很大。那个时候就是神在看我们啊，我的这个儿子，我的这个女儿，在这么艰苦患难的环境当中，他是不是还是相信我？神要来试验我们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还相信他呢？在我们试验的时候，神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。神把这些苦练苦难他来试验我们，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喜乐？好像我们处的环境，旷野的环境，吃不好，没有水。有些人告诉我说，他在他的教会里面，他没有得到供应，他没有得到那些滋润，吃不好，根本没有水，没有圣灵。我说，你继续在那边待会教会待着吧，除非是允许你来我们教会。这种牧师要讲这种话不容易，我们不敢跟人家讲说，哎呀，我神感动我叫你来我们教会，我这种话讲不出来。我只能说你自己祷告，神真的带领你来我们教会，你来我们教会，我欢迎你，你来了成为我的羊，我好好的照顾你。但是你要确定是你的啊，是神带领你来的啊，因为我不要造成这些所有的误会啊。所以我们在苦练当中，是不是被管教神，好像神的儿子一般？那第四，信徒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也是跟着主的苦难的脚中行啊。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些可爱的年轻人，他们要去做宣教士，你知道他们做宣教士，他们就装备了心智，你知道他们到中东去宣教士，他们到那个乡间去，到那些苦难的那些穷苦的那些乡村去传福音，你知道他们冒了多大的危险吗？他们可能在某些地方打击这个家庭教会很凶的地方，他们仍然去传福音，他们要遭受到一些煎熬的危险，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智，所以他们也是为福音来受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将来的赏赐是大的。第五点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一同在天国里面一同得到大的赏赐。我们待会会讲到怎么样得到大的赏赐。我们也相信苦难是一个成圣的过程，没有经过苦难，没有经过这个成圣的过程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被炼净。所以我们对于苦难有个新的看见，我们知道是神在试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调养调教，成为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再来看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的说话怎么操练。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三节，这是今天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点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在思想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段话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，也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点一定要学习会。我们请大家打开华泰第五章十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五章十节到十三节。哎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他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出来，原来我们在为义，为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为天国的缘故，为福音的缘故，为了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缘故，我们在那边被人家怎么样？被人家谩骂，被人家批评，被人家怎么样逼迫。那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，在话语上面有人在逼迫你，在话语上面有人在咒诅你，在谩骂你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甚至来毁谤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的心态是欢喜快乐。哦，这个功课不太容易学。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，有人因为你要行基督徒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毁谤你，他们就怪你，他们就辱骂，他们就不要跟你在一起了。那么你的心态怎么欢喜快乐？弟兄姐妹，你欢喜快乐吗？有人骂你的时候，你欢喜快乐？哎呀，我因为受逼迫。当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按照主的旨意受苦，我们要维护这个家庭，我们爱我们的家庭。我们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，有不信主的丈夫，我们只要因着我们的圣洁，他也可以成为圣洁。我们也按照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按照圣经神的旨意，我们忍耐，我们盼望，我们包容。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跟你讲说：“嘿，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的赏赐。”因为你们的赏赐是大的，然后他第十三节讲说，你们要像世界上的盐巴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讲过盐巴是什么？盐巴是使人和睦的，所以我们讲说是讲使人和睦的话，盐巴是调和的，盐巴可以 preserve， 盐巴是有味道的。所以众人这么一帮不好看的人，或者是他们的性情很不老，他们讲话很难听的，但是因为有你的在，因为有你在，你的讲话就像盐巴一样，你把众人都调和好了。因为有了你，所以神看这一群人里面就觉得有味道了。你的味道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说话当中？你的话是不是和平的话呢？其实当人家在辱骂你，即使是当人家在毁谤你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因为了基督徒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天国的缘故，为了爱的缘故，我们的讲话仍然是柔和的？我们的讲话就像我们周报上面就讲的第二点一样，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什么？和气。和气原文是 grace， 就是温雅的情调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弟兄姐妹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求上帝你的恩典，你的 grace， 你的恩惠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当人家辱骂我们，当人家毁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欢喜快乐的心，嘴巴讲什么和睦的话。 Amen， 阿利路亚。我们待会来操练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讲了，我们待会来操练一下 ，OK？ 所以第一点跟第二点的说话操练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三，我们讲说要向众人怎么样，大显温柔。我们怎么样？人家骂我们，我们就不要什么回谤回去，不要增进回去， 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学到了，我们心态上面是欢喜快乐，嘴巴上所说的话是和气的，是温柔的，而且不用毁谤的话回去，也不要跟他 compete， 也不要增进回去，而且是和平温良的。 OK， 这个是我们要操练，基督徒你我都应该在操练，在我们肉身受苦的时候，无论是多么的苦难，无论是各样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不管你是不是在失业当中，不管你是不是在公司同事当中有很多的增进，不管是不是同事当中诽谤你陷害你，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要用言调和，是不是可以在争吵当中，在你跟你的配偶争吵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给他一些恩典，我们给他 grace， 我们让他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是有温柔的。我们看温柔的属灵的能力，你看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，他说回答怎么样柔和，使怒相退。我们讲过很多次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很常忍耐不轻易发怒的，可以劝动君王；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”当遇见有权柄的人，有权柄的人，你的公司的老板，你的丈夫，还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公公婆婆，面对这样有权柄的人，你的回答是柔和的，你的回答是带有恩典的，好像盐巴的，你的心态是欢喜快乐的，你的回话不是毁谤，你的回话不是谩骂回去，总是带下你的和平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我遭受困难、遭受患难、遭受不公的待遇的时候，你我的讲话的态度，你我讲话所要带出来的效果是温柔，是爱、和平，没有震惊，没有回报，心态上反而是欢喜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患难当中吗？我们在痛苦当中吗？我们家庭里面你跟配偶的关系不好吗？我家庭当中儿子不孝顺，儿子不听话，儿子女儿怎么教都不会，还是这个 relationship 我没有办法改变，他就是你的女儿，他就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先生、你的公公婆婆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。但是这样子的 relationship 还在，你的 cousins、你的朋友们、你教会弟兄姐妹这一些的关系，这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。我们带给他们的是恩典呢，我们带给他们的还是让他们心酸呢，还是让他们被仇恨呢？他们也许对你不好，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呢？他们也许嘴巴上面讲不好听的话，我们也把不好听的话也送给他们。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学习的？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欢喜快乐当中操练为义为主受逼迫。我们基督徒都是小基督，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，基督在你我里面，我们每一件事情所行所事所说话都代表耶稣基督，别人看我们基督徒就看见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都在某种的环境当中，主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可以说主啊，求你帮我挪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，但是主，当这样子的关系、这样的环境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，我愿意学会顺服，因为我顺服了。圣经上其实对顺服非常有很大的应许，因为主耶稣就是因为学习了顺服，神就把他提为至高。所以当我们谦卑下来，谦卑，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刘志山牧师他讲说，谦卑是什么？少看一点自己，不是小看自己，是少看自己，少一点看自己，多一点看上帝。 这叫谦卑。我们愿意谦卑吗？我们愿意让神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流露吗？我们愿意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吗？即使在遭受逼迫、遭受毁谤、遭受辱骂的时候，在这种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，不管是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工作，还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，还是在你那些以前的酒肉朋友们，弟兄姐妹，肉身痛苦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成圣成长的时候。我们愿意把合一的话讲出来吗？什么是你合一的话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当一个逼迫环境来的时候，很急迫的时候，我们很本能的要讲一些话，但是讲出来以后你知道不对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时常要省察自己，当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说话上面有没有进步啊？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思想我在白天在晚上我们所讲的话里面，是不是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可以讲更漂亮一些，我可以讲的可以让我的对象知道神爱他。我们也讲过讲医治的话语，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说，哦，主啊，他需要内在医治，他需要被我们配医治他，神你要医治他，我要爱他，我不要被他的气来引发我的气，我要来爱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跟人家争吵，我们很容易跟人家杠起来，但是更难的也就是我们愿意爱他的时候，我们看着他，知道他需要被医治，知道他因为受伤了，所以他才会讲那些不好听的话，他需要被医治。当你有这种看见的时候，你的话就是变盐巴。你可以变成盐巴吗？你可以愿意把他所受的伤你来医治他吗？用你回答来柔和，使路小，用你这个温柔的话语，让他这个气扑扑的，让他能够感受到神的爱、神的恩典在你身上。这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来操练，我们需要来操练，而且我们需要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真正的，我们彼此学习哈，我们真正有神的恩典、恩惠在我们身上 ，We really like to give them。我们要把他的神给我们的恩典给别人，你 output 越多，你给了越多的恩典，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更大。就像你水龙头一打开，水一出来的时候，水面后面的水管水源源不绝的透过你流出来，你流了越多，你进来的更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操练你讲恩惠的话语，操练你讲和气的话语，操练你想像盐调和使人和睦的话语，操练爱的话语，不要再斗气了，不要再坚持你的意见了，不要再坚持你的看见了。你的关系是神量给你的，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关系。我不是很赞成离婚，我不是很赞成一走了之，但是现在往往许多人，现代人往往许多人就是做这样子的决定。There's nothing God cannot do. 神可以做的，只是愿不愿意，是不是愿意付出这样痛苦的代价？我们辅导过很多痛苦的家庭。我们在我以前的经历当中，有些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，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也陪他们一起流泪，也陪他们一起哭泣，但是。我要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 There's always something we can do. 我们先改变自己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子女一定会跟着改变。这次我在宁波，我已经跟大家讲怎么样来说嘛。我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时常跟你配偶吵，时常跟你配偶吵架的举手？哇，好多人举手。我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今天晚上你回家。你回家以后呢，跟你的先生啊，大部分都是姐妹或者是配偶讲他的时候，你先想想看，你先改变你自己，
你以前在跟他讲话讲不到几句话，开始斗气，开始要用气，你怎么要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稍微改变一下，与其把你的手指指向他， OK， 我说你讲你自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用 I language， 没有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通常讲说你为什么不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这种通常都是有指责性的，对不对？通常听到的人就会什么，就觉得我被攻击了。但是在我们改变的当中，我们说，我们讲说，我觉得我很难过。我讲我的感觉，我不要讲指责他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啊，我等你好辛苦。Okay. 我讲我的感觉 ，I like it。结果有一个姐妹第二天做见证，她说。我时常骂我先生的，我先生是爱主的弟兄啊，可是我们家时常在吵架。可是当我那天晚上，在我要讲出来之前，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写了一招，我一开始就不要再讲你怎么样的时候，讲我怎么样感受的时候，他说我一讲以后，我先生就笑，他说你今天晚上不太一样。你知道我把他分第二天这个先生跟他一起来受训，特别请假。第二天两个夫妇来，我特别为他们就改变了一句话。在吵架当中，当他要指责他先生的时候，这个指责的话要出去之前转了弯，假装说我的感受就是 I felt，我感觉我的一些的痛，我感觉到我一些的受伤。与其指责别人，我讲说我受伤。OK， 虽然是间接的讲是被你受伤了，但是呢，你知道你的攻击就变成了自我叙述，是诉说我的感觉，而不是诉说你的攻击，而不是诉说你的话，你的坏。而不是说你怎么样不好，而是说我的感觉。当这样一转变，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转变，而且这第二天怎么样？啊 ，something happened。我们讲话的技巧，再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他的先生就觉得很惊奇啊。这平常这个老婆讲话不是这个样子，她就讲了这个，然后我就讲我的感受，我没有在指责她。但先生第二天就跟她，第二天 ，you can do it too， 你可以改变、改善你的关系。那关系是要维持，关系是要怎么样？关系是要建立，不是只有一个婚姻的合约。不是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儿女的关系就可以和，那个要维持，那个要怎样？那个要建立，要建立，从话语当中开始改变，如何回报算了什么？你可以把你那个温和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合一的话说给人家听，让他看见你的改变，你也愿意看见他改变吗？当你改变的时候，另外一方一定改变，因为他看见你不一样。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超越幼稚。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，我们心态要怎么样？欢喜快乐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这听起来很像阿基精神，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有人辱骂你吗？有人因为你是做基督徒吗？来辱骂你吗？有人因为你不去跟他们花天酒地辱骂你了，觉得你这个人太奇怪了，假清高啊，假正经啊，假圣洁啊，不管他们怎么骂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？欢喜快乐。回报呢？欢喜快乐。但我们讲出来的话是研发的调和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习，好不好？我们下面有一点操练，我们请大家起立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也有点操练，也不是说想操练，但是就是说我们有些人提醒了。
好，我请大家闭上眼睛，我要开始做一些的祷告，我要求神将这样的力量加添在你们的身上。我读一句，啊，你们跟着我读一句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我要改变我自己，
我要改变自己，
我不要尝试改变我的家人，
我不要尝试改变我的家人，
我公司的老板，
我公司的老板，
我任何的人，
我任何的人，
主求你改变我，
求你改变，
转变我的思想，
转变我的思想，
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当别人骂我的时候。毁谤我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正在为做一个基督徒受辱骂。主求你将严巴的话语，使人和睦的话语，告诉在我的身上，让我说出来都带有恩典，带有恩惠，
带有医治，
带有盼望，让听到的人得到益处，让他们知道我不一样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主你的恩典在我身上，
你
的恩惠在我身上，求主现在降下恩惠的恩膏，让我的身上充满你的爱，让我的身上充满你的恩典，主你改变我说话的态度，主你改变我说话的内容，主啊，让我的心中有爱，面对有权柄的人的时候，我仍然是带着爱，带着期盼，说出恩典的话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们继续祷告，我们来操练一下 I language。我们要宣告一件事情，我们再做一次祷告，我读一句，你们读一句，主耶稣。阿爸天父，亲爱的圣灵，求你来教导我，怎么样来说话？主，求你不让我再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不好，你怎么样子的对我不好，你为什么不那样做？你为什么不那样做？主啊，这些指责的话语。求你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挪开，取代用神的恩典诉说我的感受，我觉得被你受伤了，我觉得我的心情很不好，我不再指责别人，我只诉说我自己的感受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指责别人的话，以气斗气的话，从我嘴巴里面挪开，我气绝这样子的事情，因为这样子是误会的言语。主啊，我要将能够使人听见得益处的话，常常挂在我的嘴里面。主啊，你让我说和气的话，和平的话，令人喜悦的话，以他为我的目标，让他听见神恩典的话语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到这个地方，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来，好，我开始。